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啊，给我这个福分，在今天可以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啊分享神的话。在今年啊小年夜这一天，我上班的时候呢，看到了我的一个同事，他的额头上用灰尘画了一个十字架。他是一位天主教徒，他那天早上去他们教会敬拜神的时候，那他们的神父啊就用灰尘或者灰烬，是前一年的中树节的中树枝烧成的灰，在他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额头上啊画了一个十字架。那这个十字架的代表就是告诉他们啊要忏悔罪行啊的一个记号。他们这样的一个行动啊，就让我们看到他们是在纪念啊主耶稣在世上所行的所经过的一切。小年夜这一天，今年的小年夜这一天正好就是预苦期的头一天。从这个教会年历来看啊，教会年历我们从有这个降临期、圣诞期、显现期啊，尼克弟兄曾经都提到过这些时期，那才进入预苦期啊，进入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时期，然后才有复活期跟圣灵降临期。教会年之所以会有这几个期节啊，就是按着主耶稣在世上出来行道、传道、传福音的三年，他所行的各样事情，所以把他在某一个季节、某一个时辰所行的安排到成这七个时期。所以我们会在某一个开始，我们先会准备纪念主的降生，然后我们会开始庆祝圣诞节，然后我们会看到主耶稣他行神迹，显出他是啊神的儿子，他是我们的救世主。当然我们现在进入了主耶稣即将走上十字架上的道路啊，在这段时间我们把它称为预苦期。预苦期呢，是从复活节前的是复活节前的四十天啊开始算起。那这四十天呢，不包括这个啊六个主日。所以四十天，所以这个季节也称为四旬期。四十这个字当然是从主耶稣他在受浸以后有四十天在旷野里面啊，禁食祷告来打败啊魔鬼的啊这个啊功的时间，所以我们用四十啊称为四旬期。这四十天里面不包括啊这个六个主日，所以每个主日，因为每个主日我们都是在庆祝主要复活的日子。所以预苦期的第一天，当我们算起的时候，一定会落在星期三。那这一天就称为啊涂灰节，或者称为啊圣灰日 ，The Ash Wednesday。所以如果你在美国这个地方的时候，你都会注意到啊，涂灰就是表明啊我们忏悔的日子。在教会里面，传统的基督教会他们在布置啊教会的时候，他们会按照节期来布置。也会用颜色啊来预表着啊这个节期，就像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我们会把一些红红的灯笼挂在这里。这是当然，这不是教会里面的团结，但是我们想说，也让弟兄姐妹有一个啊过年的气氛。在预苦期里面所用的颜色是紫色啊，紫色，紫色呢就代表着忏悔的意思。代表着受苦的意思。预苦期是一个特别的季节，因为它接着来的是复活节。在复活节前呢， 我们有中树节、啊、就主耶稣 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在路旁夹着拿着中树枝呼喊着何塞纳何塞纳，那来的要被称颂，是值得称颂的。所以在预苦期里面有前五个主日、啊、都是用紫色来代表、啊、代表着说我们为罪来忧伤，来纪念主踏上这个苦路、啊、也求在这个时候呢纪念主耶稣、啊、为世人的罪受苦。在第六个主日的时候是中树节，所以颜色、啊、会变成这个红色，那表示庆祝主耶稣即将作王。当然在 Good Friday 也就是我们的遇难日的时候，他们会换成黑色，表示说、啊、主耶稣 为要纪念主耶稣为世人死，主耶稣复活了就是用白色的、啊、我们常常会装饰教会，或许我们教会也可以开始思考一些，当我们布置我们的会堂的时候也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去思想、啊、所以在预苦期里面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事呢？在预苦期里面传统的教会就鼓励弟兄姐妹要禁食祷告，要默念神的话、啊、要多做自省忏悔自己的罪，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他的慈爱，同时呢也是让我们预备自己进入一个要庆祝、啊、复活节的日子。那我们教会已经开始了一个40天的禁食祷告，是为了要为着我们即将办的退休会来祷告，正好配合上，正好配合上了今年的预苦期。所以我在这里也鼓励弟兄姐妹，你可以早一天早一餐来禁食祷告，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受苦，同时我们也为着我们的退休会的每一项事工、啊、来祷告。在我们开始今天、啊、分享神的话以之前、啊、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啊、再次带领我们来到你的家中、啊、来亲自来看你的话语，来听你的话语，来思想你的话语。主，是的，当我们想到十字架上的大爱的时候，主，我们真是那是我的至爱至宝。主，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想到你在十字架上牺牲的大爱。主，我们在这里愿意带着一颗谦卑的心来纪念你，带着一颗谦卑的心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求你祝福我们今天一起的崇拜，愿意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做深度的工作。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讲到的主题是主的仆人，我们要从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来学习神的话。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是跟第三章是同一个段落的。第三章是讲到神的仆人的侍奉我们今天要来看神的仆人的他应该有的态度。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他在哥林多传福音的时候所设立的教会，在那里彼得亚波罗他们都在那里曾经传过主耶稣的福音，在那里传讲神的道理，他们栽培了当地的弟兄姐妹。但是过了许多年之后，哥林多教会仍然有许多的问题有许多的纷争不和，所以保罗特别指出他们有纷争结党有的说我是属保罗的，有的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样的说法都不是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应该有的行为和态度。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五节的时候，保罗说：“保罗算什么？ 亚波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无非是执事。执事啊，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啊是仆人的意思，所以保罗跟他们说，保罗不是什么啊，只不过是一个神的仆人。他们亚波罗和保罗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保罗说，你们不要跟从人，我们只是一个仆人，你们要跟从的啊，乃是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都是神的宝血所赎回来的。我们做神的仆人的身份也借着啊，保罗在第三章告诉我们的，你们都是神属基督的，又是属神的啊。特别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那里说，唯有你们是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属基督的，神已经将万事交给耶稣基督，所以万事万有的都是基督的。那我们是神的仆人，当然万事也是我们的。我们不再啊属于任何党派，不再属于任何的支派。这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特殊的身份，虽然是仆人，但是呢我们是有着特殊身份的仆人，是万神之万主之主的仆人，是基督的仆人。我们有神啊所拥给我们的一切，我们不要再去跟从什么人，再跟去什么党派，而是专一的来跟从耶稣基督。既然是神的仆人，我们就要去遵行神所吩咐的使命。所以做主的仆人，他的使命是什么呢？我们再回到第三章啊第五节，可以帮我们做那个荧幕做下一页题荧幕好吗？刚才我们提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五节，保罗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神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保罗在说亚波罗和我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照着主所赐的恩赐。保罗他有传福音的恩赐，亚波罗他有解经讲道的恩赐，那他们的功能，他们的目的啊，就是要叫人相信耶稣基督，要让更认识耶稣基督。保罗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但是我们知道只有神 让我们生长，所以栽种的跟浇灌的基本上是合一的。说假如没有了其中一样啊，我们都无法工作。栽种的与浇灌的都是与神同工的，所以主的仆人在主的爱里面是合一的，不需要从人的观点去看这是分歧的，但是我们都是同样的在神的国度里面一起工作。耶稣在离开世界以前，他也交代了他所有的仆人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还有我们所熟悉的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使你们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到世界做主的见证。主的仆人的使命就是最主要的，就是在传福音。刚才我们看到我们身份中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下半段就是说， 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同样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的各处都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使命，就是出去传福音，传扬我们主耶稣基督啊救人啊的恩典。看到我们要传扬福音，谈到我们主耶稣啊那光明者的美德。刚刚提到第三章是讲到仆人的侍奉，第四章我们要来看啊这仆人他应该有的态度。所以主已经将他的使命告诉我们每一位，那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啊，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完成主所托付我们的使命呢？我们现在啊继续来看第四章。从第四章中啊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见证，从他个人的见证应该有怎么样的态度。在这一章里面我把它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是我们要忠心，第二个段落我们要做一个谦卑感恩的人，第三个我们要一个为父的心。这也就是我今天让各位弟兄姐妹一开始啊读经所读的三段经文。我们看第一个忠心啊态度是忠心。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那里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在这里也是用了一个执事这个词，同样的这个执事在原文里面也是啊仆人的意思，而且这个仆人是在专门做最底层工作的一个仆人。但是这个仆人是为主人服侍，当主人交给他一个使命的时候，他就成为了管家。管家就是要去完成主人所吩咐的，要尽心竭力的去完成他的使命啊，不论是任何的困难，不然他都会想到办法去解决，并且呢忠心的去完成主人所托付他的使命。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忠心，所以这句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仆人要求就是要他所有的仆人啊忠心，所要的是要我们的忠心。我们再看到启示录里面有提到神给士美拿教会所写的书信说，你要将受苦那首先的落后的死过又活的说，你要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我知道你的患难，我也知道你的贫穷，你将要受的苦叫不用怕，你勿死，勿要至死忠心，我就是给你们那生命的冠冕。刚才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也唱到骨臼十字架，我们宝贝的十字架，我们愿意做我们至宝啊，成为用将来来换取神荣耀的冠冕。主的仆人不是要向世界掌权的中心，主的仆人也不是向教会中心，主的仆人也不是要我们向教会弟兄姐妹中心，主的仆人主要是向我们的主来中心。当我们向我们的主忠心的时候，我们就会在主的事工上面忠心。我们的目标，我们常常说我们单一仰望我们的主，我们忠心也是向我们的主啊来忠心。当世上当人们有各样的声音的时候，如果和神的话语有不相同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要以神的话，以我们的主来作为我们的标准。第四章第三节啊，保罗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是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是我的主。 耶稣基督的仆人，就是我们是主的仆人，所以不论是牧师，不论是传道人，或者一切服侍主的信徒，都有不怕人论断的态度。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别人的论断是微不足道的，微不足道的，我们是不值得，不足以介意的。所以他说，连我自己都不论断我自己，因为判断我的乃是我的主耶稣基督。就告诉我们，我们的忠心，我们对主的忠心，包含了不怕人的论断，也不会因为别人的论断而放弃了我们的使命。我们对主忠心，我们无要完成主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不怕人的论断。保罗为什么把别人的论断看为极小的事情呢？因为他深信主耶稣基督必要再来，他心中有一个目标，就是要等候主再来，等候主的审判。主耶稣要来审判，那时候要显明个人的意念，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主必再来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基础，是我们的盼望。保罗在这段经文中再一次强调了这个信息，主必再来，主必再来，告诉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要时时有一颗忠诚的心来侍奉我们的主，谨信警醒等候主的再来，不论断，不怕别人的论断断，同时的我们也不要去论断人。这是一个让我们有的思想，当我们去论断人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我们心中的爱心。我们去论断人的时候，常常都是从我们自己的意识看见去论断人，或许我们不认为是在论断，但是我们发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我们要用爱心去包容，去宽容，和弟兄姐妹去沟通，我们就能够释怀，我们就能够知道神在这那件事情上的美意。耶稣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必忠心，在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神的旨意要我们去在神传福音的工作上越热心，但是他也希望我们在自己的本分上面也能够殷勤。他要我们越多的爱他，但是他也更要求我们更多的来爱我们的周边的人。我们不要只看传福音是神的事工，我们应该看任何的事情都是神的事工。我们的灵性生活，我们的属灵生活，不但是包括了读经祷告，我们属灵的生活也包括了我们与人相处，我们与朋友交往，我们的休息，我们的娱乐，都是在我们的属灵生活。一个基督徒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当看作是为主做的，是侍奉主这样我们不但做什么事都要殷勤忠心，而且在我们这工作的时候我们常会感受到主的恩典和新的喜乐。所以我们在想如何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大使命上忠心，也就是从我们开始在我们周遭生活上的各样的小事情都忠心，让我们在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面都是为着主而做。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态度，就是要有一颗谦卑感恩的心。第四章第六节第七节特别第七节那里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保罗在这里问了我们一个问题，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当我们去思考的时候，我们的答案一定会是没有一件事情不是领受的。 也就是每一件的好事情都是从神而来的，是神赐下他宝贝的恩典使我们与人不同的。所以保罗在这里用这句话问我们的时候，他在教导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有一颗感恩神的心。我们都知道恩典是不必付代价的，是白白的礼物。我们之所以成为神国的子民，成为神的仆人都是领受了神的恩典。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那里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就是神的恩典。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的罪，耶稣在十字架上除去了律法的咒诅，承担了神的愤怒。这一节更告诉我们，我们能够接受神的恩典的信心都是神所赐的。因为他第二节说，这一节的后半段说，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我们的信心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所拥有的知识、才能和恩赐都是从神那里来的，都是神的恩典但是哥林多教会他们却在那里自夸说他们有知识、才能，好像这些都不是从神领受的。自夸之所以会自夸它的源头就是骄傲，在骄傲人的心中是没有神的。所以我们不要自夸，像我们所有的不是从神的恩典来的。保罗他也自夸他说，但我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基督耶稣的十字架就是恩典的基础。今天我们唱的诗歌，当你去思考这个这我们所唱今天领事带我们唱的这几首歌，真是让我们再次看到十字架上的宝贝，十字架上神的恩典。十字架的救赎是我们恩典的主耶稣在，是我们在世界上生存的能力，是经历神，是我们能做的事情所需要的恩典。当我们有一个谦卑感恩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自夸，就不会把恩典所做的事情看作是我们自己在做的了。当我们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恩典的功能不单单是赦免我们的罪，恩典也是我们面对未来顺服神他自己的能力。我们从保罗他自己的见证上面，还有他在各处所传讲神的话语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恩典是我们在行事，在我们未来，在我们得救以后，在各样事情上所需要的能力。保罗在他软弱的时候他向求神求，但是神给他的话语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显得完全。在神的恩典中，神也赐下了他宝贵的应许，并且赐下了圣灵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和安慰者。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十五章罗马书十五章十八节说，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做一做，用神迹奇事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所以对保罗而言，他所拥有的这些美好的经历事情都是神恩典的礼物，他所做成的工作都是恩典的工作。我们没有可夸的，我们只有感谢神的恩典。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节那里更提到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典在成的，并且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圣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保罗他可以努力的传福音这也是恩典的工作。保罗在强调，不是我工作，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在我 啊里面做的。他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十三节那里说，劝勉神所有的仆人啊，当存恐惧战惊的心，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当我们存着一个谦卑感恩的心，就可以看到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神在我们里面做的工作，我们立志行事并能行出神的美意，都是恩典的功效。恩典是完全的，是全备的。当我们看到恩典做了他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我做，但不是我做的，是神的恩典啊，在我里面做的。我们能够立志读经祷告爱神所爱的啊，这些都是神恩典在我们身上所结的果子，是恩典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才会把神的话看为至宝，是有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才去爱神要我们去爱的人。因为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啊来为着神的旨意来祷告，甚至我们每天在默想神的话，这也是神的恩典，因为我们要更明白神的心意。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我们可以说每一件好事情都是成熟领受的，是神赐下恩典使我们与人不同的。我们总要存着一颗谦卑的心感谢神的恩典。接着保罗他讲到了第三个态度，就是做一位仆人应该有的态度。第十四节十五节十六节那里我们所读的经文说，我写这些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告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然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作为耶稣基督的仆人，当我们与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当我们来与不信的人相处的时候，我们要有一颗为父的心。这三节经文教导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父亲应该有的态度。保罗他在这里强调，在属灵的事上，他和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是有父亲和孩子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因为在基督里，保罗用福音生了他们。有许多人在教会会教导基督的事情，这许多人只是做师父的。师父和被教导的人是知识和道理上的关系，当师父把他所教的教完了以后，他就没事了。就像一个教书的老师，他把课教完以后他就没有关系了。但是父亲是看着孩子的成长，父亲是看着孩子会成熟，他会看着父亲会看着孩子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所以父亲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他希望看到你好，他会和你一同欢乐，他看到你不好的时候，他也会来指责，来会和你一同受苦。他看到你走偏差的时候呢，他会去警戒你，会归正你。父亲乃是把自己投身在他的儿女身上。保罗被哥林多论断的，在前面的第三节那里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但我都是以为极小的事。他被他们论断，但是他还是爱他们，所以他打发提摩太去要帮助他们，要关心他们，他要知道到底哥林多教会发生了什么问题。这就是一个为父的心。在教会的事工上，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我们不是去做工， 我们乃是有一颗为父的心，我们和我们弟兄姐妹的关系不是知识上，也不是单单的关，也不是道理上的关系，乃是一个有生命的关系。我们要有一个期待的心，要花时间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当我们弟兄姐妹在属灵的事上有偏差的时候，我们要去警告，要去警戒，不要用责备的口气，而是有带着一颗爱心去爱他们。保罗说，不是叫你们羞愧，而是让他们更有信心陪伴着他们放出灿烂的生命。保罗他接着说，你们要效法我，在这第六节是说你们要效法我，但是他在这15、16节，那但第六节的时候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和亚波罗，但是不可以过于基督。他更在11章第1节最后他继续写书信的时候，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也就是说基督才是我们真正效法的榜样。但是当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以前，我们在效法那些带领我们的人。所以为父的人他有一颗立志做榜样的人。在旧约路德记中，我们看到拿俄米，他就是一位有好榜样的人。路德是一个非犹太籍的女子，但是她最后愿意接受耶和华为她的神，所以她愿意离开她的本乡到跟拿俄米回到伯利恒去。也因着拿俄米她的见证、她的引导和她的关心蒙神的恩典，路德成了大卫的曾祖母。当然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是从大卫的后裔。看到一位有榜样的祖母的女子成为那世人蒙福的一个引导者。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论是弟兄或姐妹，我们要有一颗立志做榜样的心，也就是有一颗为父的心。保罗他到各处去传福音，他总是带着提摩太去。保罗所讲的，他所行的都成为了提摩样行事为人的榜样。因着保罗对主的忠心，提摩太也是一位忠心的仆人，他帮助了并且鼓励了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提摩太不但在哥林多教会侍奉，他也在许许多多其他的教会里面忠心的为主侍奉。所以我们不论是在家庭，在我们各样的环境中特别是还没有信主人当中的时候，我们要有一颗为父的心，我们要一个做榜样的一个心。因为在我们周遭的人会相信我们所传的福音，他不单单是听我们所讲的，他是在看我们所行的是不是有吸引力。所以同时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做一个有好榜样的仆人，我们才能够建立并鼓励激励我们弟兄姐妹在灵里面的滋长。不论我们是弟兄或是姐妹，我们都要一颗为父的心，有一颗要立志做榜样的心。立志做榜样的心和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忠心都不是神能够赐给我们的。神可以赐给我们恩典，赐给我们恩赐，赐给我们智慧和知识，但是忠心不是神所赐的。忠心是和立志的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自由的选择的意志。我们因着感谢神的恩典所做出的决定， 我们愿意对神忠心，我们愿意在神面前像保罗所说的，我们立志要立志行事，都要为着荣耀神的名。今天我们所分享的就是这短短的三点，我们要忠心，我们要有感恩的心，我们要有一个为父的心。最后我们要用彼得前书作为我们一起的一个勉励，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一起来读。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言讲道，有说服侍人的，要按着神的形，叫神在凡事上因基督的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是的，我们只要尊主为圣，当有人问我们心中的缘由的时候，我们有已经准备好，我们有温柔的心来回答个人。我们带着，当我们带着忠心，带着我们感恩的心，当我们一个为父的心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有一颗，在主爱里面我们就是合一的。合一不是说我们要去合一，而是我们有一颗忠心爱主的心。下面我们要唱的回应诗歌是这是天父的世界，让我们一起用一个感恩的心来唱这首诗歌。当我们来思想天父所创造的时候，看到宇宙穹苍在诉说神的大能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知道他在各处都能听到他的声音。在第三节的时候呢，更说到这是天父世界，叫我们不要遗忘，黑暗权力虽然猖狂，天父仍然作王。这个世界虽然猖狂，但是天父仍然是世界的王。让我们有一颗忠心的心来效忠，来愿意付出我们的忠心来服侍我们的主。我们将时间交给我们的领事的姐妹。